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李崇恩现在为你主持的《真道分解》。除了崇恩呢，我们节目哈也邀请了良友电台不同的牧者老师来讲解圣经的内容，帮助你学习神的话语。最近我们的学习呢，就集中在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经卷的研习。其实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本身就是一卷的啊，这个书卷的内容哈。没关系，无论一卷两卷，我们现在呢都集中哈来看撒母耳记的内容，从中学习。张道明牧师讲解这个研习内容呢共有八讲，今天呢已经是第七讲了，非常接近这个尾声啊。今天第七讲我们从撒母耳记呢要看一个主题，是大卫的祷告，让我们从中呢有所学习。欢迎听众朋友除了收听节目呢，也参与我们更多的互动交流，也可以提出圣经的问题，让我们在学习的历程上呢可以互相的鼓励，有更多的讨论，更多的交流。现在请弟兄姊妹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开撒母耳记，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张道明牧师。
耶和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主讲撒母耳记上下。
我不知道您最近生命里头有没有进步，就是说你的灵性跟你的身体各方面的健康有没有进步。但愿你真是常在主耶稣的保守之下，身体灵性都健康，可以好好的服侍人，也可以好好的服侍神。不要忘了要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乱了哦，而且呢空气啦、水啦、食物越来越脏，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越来越混乱，怎么办呢？我深深的相信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因为呢这是圣经里头早已经预言的，这个世界末后的世代是这样。那么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呢，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整个的世界就要在他自己的管制之下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好好的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等候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回来的这个盼望呢已经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但愿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主耶稣回来，我们被接到他的怀抱当中，与主永远同在，这是美的没有法子更美的一件事。那么我深深的相信在这个课程当中你已经有很深入的领受了。上一次我们谈到大卫犯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开头的时候就曾经给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大卫呢是可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当然了，我们深深的觉得这一位神的人呢是绝对可以上天堂的，但是根据什么呢？是不是根据律法的条文呢？律法的条文说你照着律法行就可以称义了，但是有谁可以照着律法行呢？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那么久啊，那么多的人信了主，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我们是没有法子可以照着我们的肉体的行为去得到神的救恩的，就是说我们也是常常在各样的污秽败坏罪恶软弱跌倒之中，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够得到救恩了，是不是呢？不是的，原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在他自己的宝血里头已经完全的被遮盖，完全的被洗干净，而且我们整个人的脾气个性也要更改，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都是成为新造的人。而上一次呢我曾经给大家两段重要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段呢就是在哥林多 后书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是第三章第六节里头所讲的一句话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啊，不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就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就是说，在神的律法里头背后里头有一个义，就是说那个公平公正，神的公正，神所要求的那个正啊，就是义了。但是有谁可以得到这个义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可以得到，只有靠那个字句后边的那个经义，就是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义了。那所以今天呢，因为律法的总归呢就是耶稣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呢得到这个义了。那么从前的人呢也是这样，透过这个律法后边的那个义呢得到那个经义啊，就是得到那个律法的义，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所讲的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我们成为新约下边的子民，我要你注意两件事。第一，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清清楚楚得救的人呢？第二，假如你清清楚楚得救之后，你有没有得救的把握呢？就是说一定得救呢？照着圣经所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是绝对得救的。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跟十四节里头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不要忘了，这个圣灵现在我们因为信主的缘故呢，住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印记，是不能够擦掉的。而这个圣灵呢，就是将来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呢，就是定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下了定金，救恩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还在败坏当中，我们还会病，还会死。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全人得救，就是百分之百，连那个肉体也得到改变啊，就成为呢荣耀的身体，进入呢那个永生当中，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再讲大卫犯罪了，我们就说呢，大卫他晚期的时候呢，他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二章当中。撒母耳记的二十二章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篇的祷告。在这篇的祷告当中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高举神啊。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神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那第三呢，就是说神的伟大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的，就是既然如此呢，我们相信他就一定不会遭遇各样的苦难啊。第四，神是我们的救恩，因为他的拯救就可以把我从大水之上呢拉下来，拉上来啊。第五，就是呢，神所赐的律法就是一切的典章，都是美的不能够再美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呢好好的每日的诵读。第六呢，就是说除了神以外，谁是我们的神呢？谁是我们的磐石呢？所以我们应该全心整天的跟随我们的救主。那既然如此呢，我就盼望你可以把刚才所讲的那几点呢都写下来啊。那么假如你手上有笔的话呢，那么就请你把那个笔记本子呢把它拿开，那么当我读到哪个地方，我就把那个重点讲一次，你就立刻的把它记下来啊。现在恭敬的请你把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拿出来，我们看一看。第一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的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事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投靠的，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那我们看见这里头呢，大卫呢把真是一个作诗的人啊，他把神呢形容成为他的石头， 啊，又成为他的山寨，又成为他的磐石，又成为他的盾牌，啊，又成为他的角，角就是他力量的集中的地方，也是他的高台，也是他的避难所。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你的避难所呢？是不是你的磐石呢？是不是你的岩石呢？是不是就是我们 刚才所读的那么多的形容的地方呢？假如不是的时候，我盼望他现在就可以成为你的岩石，成为你的宝石，保证就成为你的盾牌，也成为你的脚，以至于呢，你在遭遇各样苦难的时候呢，纪念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所提出的形容词的时候呢，就对你有帮助了。他说呢，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罗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吼云为他四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责罚，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里头告诉我们说神的拯救。第十八节，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苦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这一大段的经文，我相信跟我们上一次所谈的大卫甘罪这一件事呢，好像有冲突。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用圣灵的帮助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看一个人可以守得住神的律法，不是靠他肉体的行为，是靠他属灵方面的追求。我们看见大卫他一生努力地持守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神的律法典章他没有丢弃，第二件事他拼命地要守住律法的精义，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所以照着这两件事来讲呢，他虽然照着肉体来讲他有软弱，他有衰败，他有犯罪，但是照着神的灵来讲呢，他却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洗干净。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呢，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完全人。但是照他所犯的罪来讲呢，这句话简直是一个笑话，是吧？我们上一次不是说他是一个奸淫犯，也是一个谋杀犯啊，就是说他犯了奸淫跟犯杀人罪吗？但是现在我们却看见他说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他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完全人呢？只有靠着他的主耶稣的宝血把自己洗干净才可以。所以呢，二十五节这样说了，所以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顽皮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 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谁是我？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见这个地方，他说他努力的守住神在他面前的要求。我们不是照着字句来守，我们乃是照着那个字句后边的经义来守啊！这一点请你记下来。这个地方呢，他又说呢，他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是吧？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俯伏在神的面前。当他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后悔，求神怜悯，所以呢神拯救他。那么然后呢，他又说，你赐我能力使我能以征战，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就是说，神的宽，神的广，神的爱，神的深，神的远，使我伟大。就是神把他整个人的包围起来，就好像一个母亲把他的婴孩用布包起来放在自己的怀抱当中，用两个手抱起来一样，就是如此呢，把他抱在神的怀抱当中，带领他经过各样的难处。那么37节，你使我脚下的脚步宽阔，我的脚未曾化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之前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够再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搞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见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战，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神必侍奉我。这个呢，又可以做一个笔记了，就是说原来他不单只是以色列的领袖，而且呢，他是列国的领袖，外国呢都要向他敬拜。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列国都要到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基督的，那所以呢，那个就成为事实了。那么上一次我不是再上一次又跟你研究过，就是大卫的子孙必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是直到永永远远吗？那个就是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46节，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这一段的圣经呢？原来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原来这个祷告是重复的印证了神的心意，就是说大卫他的宝座要一直到永远，也是包括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看的不单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章的圣经，而且呢，这里头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就是神保护他所爱的人，神拣选的，神所保护的，神所持守的，一定要让他一直一直一直到永远，永永远远。所以大卫的王位呢是直到永远的，而且他的后裔呢必定作王一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一个人可以毁掉，他的王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破坏。好，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下一次呢请你准备好，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就是把那个撒母耳记当中呢这两个国王呢，就是大卫跟扫罗呢，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比较。 啊，让我们呢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呢学习了一些重要的功课，让我们一样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分享。那么大卫跟扫罗之后又变成什么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呢就进入所罗门王，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君王，但是呢他的著名不单只是在神的面前他所做的事儿，而且呢也是在他以后所留下来的果效，就是他的国度，就是他那个以色列国呢，就是经过所罗门之后呢就分裂了啊，就成为南国跟北国。所以呢你要在心理上呢有准备，其实呢神真是不愿意我们有人间的君王的，他乃是我们的君王一直到永远。
撒母耳记下23:4-5，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敬畏与崇敬。选读经文：箴言书14:26-27。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在圣经里常常出现敬畏耶和华这句话，当中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了，以为敬畏耶和华是上帝要我们惧怕他。其实希伯来文的敬畏这个词汇含义丰富，而且是非常正面的，包括了尊荣、尊敬、崇敬、敬拜这些的意思。希伯来文对敬畏的理解，增加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理解神的大能，确知神掌管宇宙全地，保守我们看重那些使我们免于犯罪的律法。箴言书14:26-27提到，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这句话使我们感受到上帝无比的伟大，我们可以放心地倚靠上帝。上帝掌管天地，他的爱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但愿你能够正确地带着敬畏神的心，每一天甘心乐意地跟随主。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你是配得我们崇敬的主，有了你我们就有倚靠，有了你我们就得生命。 有了你，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恶和死亡。求主赐我们尊敬你的心，每一天以生命来敬拜你，尊你为大，以你为我们生命的元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最后，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带着正面的角度来看神呢？还是我们常常惧怕神，又或者是尊敬神呢？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撒母耳记上下的研习，并且呢，明天就是第八讲的最后一讲啊，是这个学习的一个结束，所以请你记得继续按时来收听。张道明牧师在明天撒母耳记上下的第八讲会特别从一个主题来带领我们去学习，就是大卫与扫罗的比较。大卫与扫罗的比较，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欢迎你常常登入，找到呢对你有帮助的一些研习圣经的材料啊，有文字的也有声音档案的。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电邮跟崇恩跟我们的老师联系。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